请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书接上文，唐太宗李世民做了个梦，这个梦啊做得很奇怪。在梦中他被人追赶，好悬把命搭上，幸亏有个白袍小将把他给救了。他要问问这个小将叫什么名字，家住在什么地方。正说到这儿，李世民还是在梦中啊，他就问了，你家住的什么地方，报上名来，小将军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见那个海水一翻个，哇，从海水里冒出个龙头来。这个龙头张着大嘴，也不知怎么整的，就见这个小伙跳到龙嘴里边去了。李世民记得很清，他是这么说的，家住逍遥一点红，飘飘四下影无踪，两岁的儿童千金价，福保大唐定乾坤。说得非常清楚。说完了之后叫龙嘴一口吞下去了，踪迹不见。李世民这一着急喊了一嗓子，由梦中惊醒，赶紧的坐起来了，四鬓汗流啊。皇后在旁边陪着呢，皇后吓坏了，赶紧命人掌灯把皇上扶起来，投了把热毛巾叫他擦擦汗。陛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吓死我也，吓死我也，我缓口气再跟你介绍。喝了口水，他把梦说了一遍。这皇后对梦也是一知半解，说了个糊里糊涂。李世民一摆手，算了，明天请群臣来商议。到了第二天了，天光刚，李世民吃罢早饭，命人点名，请来七个人。这七个人都是国家的栋梁啊。头一个鲁国公程咬金，别看程咬金是大老粗，什么也不是，但是经历多见得广啊，把他请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第二个徐茂公，足智多谋，现在为国家的军师，少不了他。第三个是魏征，第四个是闹国公尉迟恭，等等，众人全来到殿上。李世民呢在偏殿接待众人，这个事儿不便在大殿议事。众人到齐了，参王拜驾，李世民很客气，让大家坐下。众人落座之后，李世民就把昨天晚上做的这个梦如实的讲述了一遍。程咬金听完了，把胡须一捋，呵呵，哎，这玩意儿听故事一样，说的这么真切，皇上记得太清楚了，一点都不假，连那个人的眉毛胡须我都记得非常清非常清，他骑的是白马，使的是大戟。哦，老爱卿，你猜一猜，你给我圆圆这梦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这不，哇，你问错人了，我这人一肚子草包，我是没有墨水的，我哪懂啊，这事儿得问我徐三哥。众人都说问徐茂公，徐茂公是低头不语，琢磨这几句话。现在李世民问到头上了，徐茂公这才说话，陛下，我猜测啊，梦这种事儿似有如无，也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是假的，您呢就当没这么回事儿。我分析这四句话，他说了家住逍遥一点红，
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一点红？那是指太阳，太阳要落山的时候剩下一点点红色，这叫逍遥一点红。恐怕是这个人住在山西。
有道理，往下说，往下说。
第二句，飘飘四下影无踪，那是指的雪，冬天下雪落的地下没影了。那除了雪还有什么？第三句，两岁的儿童千两架，千两架是价值千金呢、这太贵了，哪有这么值钱的人呢？可能这个人的名字叫仁贵，仁贵吗？另外您还说了这个人跳到龙嘴里去不见了，那么我猜测这个人生在龙门县，真有个龙门县就在绛州，如果派人到龙门县去找，很可能把这个人给找到，这个人就是国家应梦的贤臣呢。你看几句话把梦给解释清了，在场的人完全都同意，李世民是频频点头啊，好好好，现在就派人到山西绛州龙门县去找我的救命恩人。那怎么个找法？那人太多了，以招兵为名，现在要打大仗的正好兵源不足，招兵这个人可能报名，也可能就见着他本人。这个事儿交给谁去办去呢？李世民经过再三的考虑，决定一个人叫张环，张世贵，叫他担任先锋官还有招兵的总管。为什么叫他？这里边有点小原因。这个张环，张世贵啊，沾皇亲，跟皇上家有点亲戚，因为李世民的亲叔叔成亲王李道宗，李道宗娶个小婆子就是妾，这个妾叫张美人，就是张环张世贵的女儿，他们有这么个亲戚。私下里呢，这成亲王李道宗还得管张环张世贵叫老岳父。哎，总而言之就有这么个亲戚了，皇家的事儿也乱七八糟。所以说李世民一想，张环张世贵还是有用的，行军打仗很有本事，另外经验丰富，带兵多年了，叫他到龙门县去招兵万无一失。次日平明调来张环张世贵，把这件事跟他一说，张世贵低头领命，谢主隆恩，臣领旨照办。张世贵下了殿了，哎，等他回到家里头，眨巴眨巴眼睛，一琢磨，这事真可笑。这皇家的事就是多，梦还兴师动众的，梦能真的吗？这里边有恩人，他就真有恩人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把名都指出来了，叫薛仁贵，哪那么个薛仁贵呀？那我就去招兵，看看有无此人。另外他又一琢磨，哎，你还别抬杠，世界上的事儿就是什么邪门歪道的事儿都有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哎，他说这个梦里这薛仁贵，这模样长相怎么跟我姑爷何宗宪一样样的？这宗宪也爱穿白衣服，骑白马，使大戟，他跟他一样啊。这要是我姑爷该多好啊，应梦的贤臣，何愁不须显官呢？哎呀，心里翻来覆去的过不去。单说这天起了兵了，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招兵。在那个年月， 这个招兵官那可了不起呀、啊，权力大透了。尤其他沾着皇亲，又是前部正印先锋官，手握大权，他要召集十万军队，这个阵势可不小。本地的文武一齐迎接，拿他就当了二号的皇帝。这张世贵这谱大透了，还没到龙门县，他就发了一笔横财，哪来的？贪污受贿，在那个年月呀、啊，这是半公开的事儿。咱们闲言少叙，营盘扎好了，招兵处准备好了，歇了三天，张环、张世贵升帐，开始招兵。应该说，在那个年月，报名当兵的不多。老百姓盛传那么句话：“好人不当兵，好铁不碾钉。”当兵的人十个得九个不务正业，不是好人。只有那生活极具困难的，没有吃喝的，走投无路的，才来报名当兵。因此这兵啊不太好招。您说不太好招吧，报名的也有。咱们单说这一天就来了个人，正是应梦的贤臣薛仁贵，真就报名来了。在薛仁贵，咱得介绍介绍他的身世。这薛仁贵是山西人，山西绛州龙门县汾河湾大溪村的人。他住在这地方，据说家里头比较困难，他父亲他母亲年事已高，才得了这么个儿子，爱如珍宝。仁贵降生之后呢，不会说话，连爹娘都不会叫，邻人们就笑话，生了个哑巴，这你一看哪会说话，都多大了。其实他们家里的人也着急呀、啊，难道真生了个哑巴？但是发现十聋九哑，这孩子不聋啊，眼睛眨巴眨巴的，不是傻样子。到了四岁说话了，头一句话叫爹爹，这一叫爹不要紧，把这爹给乐的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我孩子会叫爹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没气儿了，乐死过去了。他爹就得了这么个结果。转过年来，就是五岁了，开始叫娘，结果他娘也得了这么个结果，你说惨不惨？不叫爹娘还没事，这一叫爹娘，全家人死了两口，邻人们非常悲痛。其中有个好人呢，叫王老好，您听明白了，跟咱们开书之前说的王老好那个山神同名，但是不是一个人，这是另外一个王老好。他跟老薛的关系不错，老薛姐他们经常来往，眼见着邻人死了，家里的剩个孩子，非常可怜。王老好夫妻伸出援手，把孩子收养了。当然了，剩的那点财产也归他所有，还抚养孩子呢，吃饭穿衣哪不用钱呢？简短解说，这孩子长得八九岁，身材高大，相貌惊人，长得白巴巴一张脸膛，眉清目秀，是齿白唇红，人们都暗中挑大指，长得好模样，咱们这农村能长出这样的人才，难得难得。另外呢，又出了一件怪事，在薛仁贵八岁那年，众人发现这汾河湾呢出现了一个老道，这个老道从哪儿来的谁也不知道，他乐呵呵的，跟谁也不打招呼，他经常坐在一棵柳树下，在这等着薛仁贵。这仁贵啊跟他有人缘，只要他来了，仁贵就出来，吃饱了喝足了， 两个人对面坐好了，嘚吧嘚嘚吧嘚嘚吧嘚，不知说些什么。后来人们才发现，闹了半天，这个老道满身的武艺，教给薛仁贵是打拳踢腿，练的是十八般兵器。这老道有能耐，哎，十八般兵器从哪儿弄来的？不知道。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，练什么有什么。薛仁贵是挨个的练，而且练得非常精，部下的功夫练完了，练马术，他又牵了一匹白马，这个马送给薛仁贵，而且马术相当纯熟，弓刀石马步剑是样样精通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一转眼薛仁贵到了16岁，把功夫学到身上了。后来王老好两口子就说，仁贵啊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你应当把道爷请到咱家，咱好好的谢乎谢乎人家，你怎么老不请人家？薛仁贵就说，我不是没请过，我请他来，人家不到家就以树为家，我到那儿才能见着他，哦，不然他就走了，您就不必关心。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后来这老道不见面了。书中代言老道为谁？这个人可了不起，就是王禅大师，又称王禅老祖，是薛仁贵的授业老恩师。这件事儿是外人不得而知。16岁之后了，老大不小的了，该提的亲事了，保媒的人不少，冬装的西装的哪的都有，因为仁贵长得是材料，家里虽然不富裕，人是一旁。后来保来保去，保到柳家村。柳家村呢有个财主，本地的守护，名字叫柳红，家资巨富，没有儿子，就有一个女儿，这女儿叫柳迎春。后来保媒的保到这儿来了，老柳家的人不同意，为什么？高高在上，看不起穷人。一打听，汾河湾的那个没有爹妈那小子，是个头长得不小，家里头不富裕，我姑娘嫁过去非受罪不可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一再拒绝。但是柳迎春同意了，这就叫儿大不由爷呀，他愿意了，暗中接触，跟薛仁贵约会，两个人一见如故，一个是非你不嫁，一个是非你不娶，两个人私定终身。后来这件事儿叫柳红知道了，柳红气急败坏呀，反了反了，你能做你爹的主，要这样的话我把你赶出家门，跟女儿断去感情，把她撵出家门。柳迎春就跟着薛仁贵走了，上哪儿去？在破瓦寒窑安身宿命。闹了半天，这破瓦寒窑还是老王头的，他过去开个砖厂，剩下一个破窑，收拾收拾，归着归着，能够安身。所以薛仁贵跟柳迎春在此就成了亲。再转过2年来，薛仁贵到了20岁，一事无成啊，没有职业，这玩意儿是最被人看不起的。这薛仁贵就说，妻呀，我现在最担心的，我没有个正当的职业，现在国大空虚，缺少良将，跟高句丽要开仗了，但是兵源不足，龙门县贴出告示要招兵，我跟你商量商量，我打算报名投军，你以为如何？ 柳迎春呢是贤妻良母型的，丈夫说什么她听什么，夫唱妇随，她一琢磨有道理，这是一条正路。有多少人也是吃粮当兵发家的，尤其是人贵满身的武艺，能在家里头待什么，待着就废了，因此他同意。最后把干爹王老好也请来，王老好两口子也同意，人贵啊，你尽管去，家里的事情包给我们两口子，吃喝不愁，有哪些困难我们来解决，你尽管放心地走吧。仁贵是千恩万谢，就这样离别了妻子，起身上路了。他们这儿离这县城80里地，要说近嘛也不近，道路他也不太熟悉，走来走去走到一个小村，这个小村里也不知发生什么事儿，很多人在这围观呢，都在看热闹。薛仁贵纳闷儿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打仗？我瞅一眼，他牵着马到了近前，他个儿也高，低着头往里一看，闹了半天，有一个人正在练武。那个仁贵长得干净漂亮，再看练武的这个主，长得又黑又矬，但是看得出来身子骨非常结实。就看正中央这个主练着练着不练了，一抱拳，各位乡亲乡亲们，我说几句话啊，在下姓周，我叫周青，我就住到本庄，说你今天练武干什么，跟各位说我这饭馆我不干了，我改行了，要报名去当兵，为国家出力报效，我到龙门县报名去，我这饭馆呢一手交给旁人了，望众位多多的关照，今天练武表示对大家的谢意，咱们将来回头见啊，我再练一趟。又练了一趟铁鞭，薛仁贵别的不懂，练武术是内行啊，他在外头一看，好好功夫。这薛仁贵啊，英雄爱好汉，好汉爱英雄啊，他一看就着了迷了，心说闹了半天离着我们家不远，还有这么一条好汉，他也报名去参军，正好我二人结伴同行。
千山位于辽宁省中部，是长白山的支脉，纵贯整个辽东半岛。千山历史文化悠久，不仅是佛教圣地，还有很多历史遗迹，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珍贵匾额和诗词。据说王尔烈陪同嘉庆皇帝在千山曾经找寻那块木鱼石，也就是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当中的那块有灵气的石头。单廷芳最新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为您讲述这块人杰地灵之地的千古历史，虚实结合，让您耳目一新。